第七章，经历永恒的生命。世俗世界已经将人们简化为只有几个号码，一个电脑的号码，社保的号码，或者可能是一张信用卡的号码。我们发现几乎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存在去个性化。如果我打电话给我的信用卡公司，电脑会告诉我，如果我想要这个选项，按这个按钮，或者另一个选项，按另一个按钮，我可以不和任何活人交谈就能够完成整个交易。以生产力的名义，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数字，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关系。当电脑可以更好更有效地完成任务时，我为什么需要跟一个活人交谈？但我们需要关系，这正是人们渴望的事情。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多数人对这段经文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他们真的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他教导了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我们不至于灭亡。基本上这就是教会的信息。我们传福音说，如果人们不想下地狱，他们需要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尽管这些是真实的表述，但这并不是新约教会所宣讲的信息。福音意思是好消息，或者令人欢喜的喜讯。如果人们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罪的赎价，他们会下地狱，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好消息。好消息是，即使我们应该下地狱，耶稣还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为什么？所以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真正强调的应该是耶稣带给我们永生。罪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他来主要不是赦免人的罪，耶稣来是带领人们进入永生，他来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事情如此发生，是因为罪是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障碍，我们必须解决它。人类无法战胜自己的罪，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罪被除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人们只是知道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知道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但他们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就错过了永生的意义。大部分的人认为永生是永远活着，永远不死，但是圣经说每个人都会永远活着，意味着没有人会停止存在。我们要么与神永远在一起，要么永远在硫磺火湖里与撒旦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的死。参考启示录20:14，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8，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约翰一书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当我们去到天堂才会发生的事情，永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现实。永生是认识神。认识这个单词在创世纪4:1中的一个单词是一样的，他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这是在旧约中多次出现，用来描述亲密的性关系。所以当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说的是永生是与神的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那是耶稣下来所买赎的，这就是救恩的全部目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神不只是可怜我们，所以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不会死了下地狱。他是足够的爱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与他的个人关系。基督信仰是基于关系的，而不是规章制度。它不只是一个教义，世界上其他宗教有一个教义，他们中的许多道德行为准则实际上与基督信仰同等或更加严格，但他们缺少的是与神的个人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提供这样的关系。耶稣将永生定义为与神的亲密关系。几年前，我收到一封从德克萨斯州亨斯维尔监狱的一个女人写来的信。她因为一项很严重的罪行被关在禁闭室20年，不允许假释。在她关进监狱之后，她和神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并且重生了。她说她确信自己得到了重生，如果她死了，她会上天堂，这不是她的问题。她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被浪费了，她成长的家庭因为她的行为完全蒙受羞辱，她也破坏了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她结婚了，有自己的小孩，但现在她的丈夫和她离婚了，因为她是在州立监狱里。她的孩子们没了妈妈，她也扰乱了另一个家庭，受害者的家庭。她的罪行影响了许多人，毁了许多人的生活。这个女人觉得她所做的一切对人们来说都是问题，因为她在禁闭室，她没有室友，所以她没有机会认识其他人。她觉得她不能通过与其他人分享福音来挽回自己的生活。现在她重生了，但是在监狱里面，她觉得自己是社会上的寄生虫。这个女人是如此完全的灰心丧气，她说，神啊，带我回家吧，我想死，我想要回家，我住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我所做的只是占据空间，呼吸别人要使用的空气。她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用处，因为她认为我们对神的价值与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我们能够输出多少相关联。但是他在广播上听了我的讲道，所以写信给我。他解释了过去的情况，接着他说，但现在我明白，神爱我不是因为我能够为他做什么，而是神爱我，我可以祝福他，我可以回应他的爱，我可以让我的生命有价值，我可以爱神。现在我有了生活的目标，现在因为我可以侍奉神，离我假释还有20年，感觉没有多长时间，神会因为我的赞美而受到祝福。那就是永生的意义所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是我们的根基，优先于任何事情和其他事物。那个女人比大多数没有进过监狱的基督徒经历了更多的救赎，更多的释放，更多的自由。她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神，意识到这是他所能为神做的一切。约翰一书1章3到4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早期的新约教会与神有个人的关系，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信息是如此的有果效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在耶稣复活后的30年，新约教会将福音传到了他们所知道的地方。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论述。这些人没有像我们所拥有的广播、电视、现代多媒体的优势，也没有我们现有的各种交通方式。与我们现在相比，他们几乎在每个技术领域都处于劣势，然而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比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我们倾倒数十亿美元传讲福音，非常努力，然而 一群没有学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便利条件和我们能够履行的方式，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我相信这种差异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他们与天父的个人关系，他们被他们的信息，人们被他们的信息所吸引。看看他们的信息是什么？神爱你，创造你是为了和你相交。他们不是去传讲地狱、惩罚和悔改这些当代的信息，他们所传讲的是神创造人是要与他建立关系。人们会问，我怎么能拥有他？使徒会回答说，为你的罪悔改，接受耶稣和他已经完成了的饶恕，他就在那里等着你。使徒让人们与神建立关系，这也是人们所渴望的。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渴望，一种驱动力，渴望深入的、亲密的、私人的关系。但是今天这种欲望已经扭曲了，许多人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驱动力，他们试图在性关系或药物滥用或其他事情中得到满足。当他们发现没办法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另一种扭曲的状态，认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一点点活力就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唯一能够满足人们内心饥渴的是与主的个人关系。许多基督徒可能不会陷入不道德、通奸、同性恋或其他堕落行为，但他们确实试图用服事来填补内心的渴望。他们变得如此忙碌，如此专注在做主的工，以至于他们对自己的渴望麻木，那些不是重点。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再也不能为神做任何事情，你会怎么样？如果只是你和神，没有其他人可供服侍，也没有其他事可做，那该怎么办？你们的关系会怎样？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向神祈求，而不是服侍神。如果我们把基督徒分为两类，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大部分的祷告时间都是专门向神祈求，可能是为了身体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或者情绪的需要，但这些都是事情。属灵的基督徒，他们大部分的祷告时间都是在为其他人祈求，无论是情绪、身体或经济上的，也是向神祈求。但是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你所有为自己或他人要求的东西都没有了，你与主的个人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不必练习属灵征战，只有你与神同在，那会怎样呢？你认识什么？如果你整天在伊甸园与神交流，你会怎么样？你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如果我们将我们花在祈求事情或者为别人代祷的所有这些时间都除开，归结为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侍奉神和爱他，许多基督徒会觉得力不从心。然而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主要内容。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能将神摆在第一位，爱他、服侍他，我们就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祈求东西，这些东西会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是与神的关系，亲近、亲密、私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来说，这是我一直在处理的事情。在这样的领域，我不会仅仅做一个决定就再也不会有麻烦。一直以来，我不得不与那些从世界上过来想要占用我的时间、阻止我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事情作战。对于牧师来说，这可能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如此重要。我容易地认为没有花很多个人时间与神相交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侍奉有如此巨大的永恒价值时，会将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提升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基本上会让其他所有事情来理所应当的让路。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使一切都保持正常的秩序，属灵的和自然的。一位牧师告诉我，他和他的家人已经有4-5年的时间没有休假了，他们需要离开服事，花时间与主与家人彼此相处，所以他们计划了他们的假期。在他们应该离开的那天，他们的教会有一个人去世了，因为他是牧师，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留下来照顾这个家庭，所以他们取消了他们的休假留了下来。我们很容易就变得忙碌，也很容易参与在服事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是最重要的。神告诉我，如果我到了更关心服事人而不是服事他的地步，我实际上会缩短我的服事的时间，我会变得没有效用。正是因为我与神的个人关系，神恩高和使用我来祝福其他人。如果我忙于服事别人，以致没有时间与神相处，我的服事时间会缩短，实际上服事到的人会更少，甚至主耶稣自己也会与他的门徒离开，远离众人，因为他们需要休息，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事物。有时候我们需要减少一些服事他人的机会，我们不能推迟我们与神的私人时间，要发展和加强我们与他的关系，那是我们经历永生的地方。